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呢，要回答一位80后的观众朋友有关于年轻人与政治的问题。这位叫做放肆情人的观众来信，信件主旨就是中国年轻人根本不关心政治。他说，我是听美国之音的80后，而且从小就听，可是身边朋友同学跟他们讲国家国际都不关心，他们喜欢的都是琐碎的明星影星。打个比方，香港战中要真民主，朋友同学都不关心。希望美国之音能够多探讨一下年轻人的问题，因为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谢谢忠实的观众。那么今天呢，要来回答这位观众朋友的来宾，观众问题的来宾呢，是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超博士。连超，再次感谢您。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的国会记者杨晨。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连潮哦，这个就你的观察来讲，你自己也有小孩，所以美国的这个公民意识是从小在学校里面就在培养？
对，这个美国的公民意识的确是从小就开始。那么我的女儿呢，她在一个中学里头，比如说她这个初中高中是在一起的，他们有一个学生的这个组织，就是学生的叫做 student government。 他这个组织呢，实际上他们有很大的权限，比如说老师的这个雇用聘请，那么他们都会设置一个由学生为主体的那么一个委员会来对老师的进行审查，当然也有校方的来参加。而且学生这个组织啊，他们这个做出的决定，学生会做出的决定，校长是要必须执行的。这个而他们呢，经常是通过所谓的 town hall meeting， 就是大概这个集会，那个应该是中文怎么翻译？
市政大厅。
市政大厅，对，就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家举行一个会议，所有的愿意参加的学生都来参加，对一个议题呢进行投票。他们大概一个星期就要开一次会，对很多议题进行投票。因投票的根据这个决议呢，把他们投票的结果呢告诉这个校长，那校长就会根据这个来执行。这个从小就是说民主意识和公民社会这个意识啊，很早很早就灌输进来了。他们甚至有一次呢，学生甚至提出了一个动议，这动议是什么呢？就是废除家庭作业。这个是差几票，
全体学生的支持。
对，但这没有，还是最后差几票没有通过。没有通过的话，那这个也就不能废除家庭作业。但是呢，这个他的一些做法呀，他们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开会，非常有秩序。那么他是根据诺伯特议事规则把它简化了以后呢，比较适合这个学生来推行。怎么样提出动议啊？怎么样对修正案进行修改啊？然后怎么样进行投票啊？投票之后怎么样做这个这些动议？他都有很多具体的做法。大高老就是高中高一年级的学生呢，带着下是低一年级的学生，慢慢大家都受到教育。等这些毕业以后，这新的这个学生领袖又起来了，就长期的这样，多少年如此。所以呢，他这个意识啊，就是很根深蒂固了，融化在血液里头了。
那我想先请教你，就是因为你讲到这个从小的公民意识的培养，那你自己在国会里面工作很多年，那你是不是也我们经常听到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年轻人哦，从小还是有这样的政治的参与的意识之后，他会到国会里面、到白宫里面、到各级的州政府或是地方政府里面担任实习生来学习如何参政？你的观察怎么样？
是这样，的确这样，就是这个我们在国会的这个办公室啊。每年那这办公室里头设有专门的一个人，就是负责所谓的见习实习的这些个学生。那到暑假的时候，平常都有见学生来实习，在暑假的时候呢，就实习生就更多了。一般呢，有根据这个办公室大小，就大概有5个到10个，甚至20个的这个学生来进行实习。那么申请的人非常多，可能是好几百、上千人来申请。那经过筛选以后呢，选了一些人来进行。来到办公室来体验美国的民主政治，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
甚至还有国会有这个更小的小孩，
叫
那个
佩
姐啊，对，
是
一直我觉得有点像中国的这个小书童啊什么的。那这个制度是很早就有了，但是前几年我记得我们还做过一个报道，就是众议院是把这个制度取消了，就这个小书童这个制度。 动，因为也是发生了一些性丑闻啊之类的，有一个议员，很资深的议员，他总是给这些这个小书童写一些这个不恰当的简讯之类的，就是。当众议院他们是说否认说不是因为这个理由而把这个制度取消，是因为说是要节省一笔钱，说现在以前的小书童其实他们起的作用很大，他给那些议员送文件啊什么的，后来就说那现在已经是电子时代了，说对他们的需求也不是很大，但是参议员现在还有，就这也是很有，就从小这些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更甚至更小，而且有些最后有些现在有些国会议员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曾经做过这个小书童，就是他这些所有的这些经历对于启发他们今后去从政啊，或者你也不一定非得是从政，就是每一个公民有这个意识，你要参与这个政府的管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意识更重要，不一定说你非得去竞选公职。那么其实刚才这个听众这个为大众情人这他提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不是说中国的年轻人现在是不是不关心政治，我觉得他更是说中国的年轻人现在应该有一种社会的关注，你觉得是不是？他提这个问题就是说，首先一个他讲到的这个香港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是不是很多人就有意识的我不愿意去谈这个问题，而且他提的这个其实更我觉得是一个培养出社会你一个公民的意识，从小就要培养说我不仅我不知道是哪位名人说的话，就是每一个权利里面都隐含着责任，每一个机会里面都隐藏着这个承诺，就说你一个公民你要去参与政治，我们在美国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纳税人和选民，这个政府是我，你要想这个国家是我的，政府是我的，对所有的这些掌握公职的这些人，就是你要要求你要挣来我那张选票，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这个概念，不是说哎呀政府做了一个政策我要感谢政府，就是实际上你要想的说这个本来就是我应该得的，
对，就像刚刚陈你跟林朝刚所分析，其实听起来的美国从小就培养你说要有个思辨的能力，并且这个角色呢其实是由下而上的一个角色，大家共同来讨论之后做的一个角色。那刚刚杨晨你也提到是说这个很多的以前的实习生在国会的实习生后来也慢慢的从政甚至成为国会议员了，我知道说你最近也做了一个报道，就是关于说美国的国会议员里面有很多年轻人，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杨晨所做的报道，关于这个美国国会里面年轻的一代是怎么样子。
有很多人抱怨美国国会议员的年龄偏老，目前第114届国会众议院平均年龄为57岁，参议院平均年龄为61岁，而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37岁。第114届国会最年轻的议员是来自2014年当选的新科众议员，纽约州的共和党人爱丽丝·斯坦福尼克，她生于1984年。第二位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帕特里克·墨菲，他生于1983年。三月底因为滥用公款丑闻而辞职的阿伦·绍克是国会另外的一个80后，他生于1981年。2008年绍克当选的时候才27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参议院最年轻的议员是共和党人汤姆·考腾，他生于1977年，2012年当选众议员，2014年挑战参议院席位成功。第二年轻的参议员也是共和党人，同样是2014年从众议院转战参议院获得成功的科里·加德纳，代表科罗拉多州的加德纳参议员生于1974年。虽然这届国会的一些年轻面孔引发了很多关注，但是国会其实并没有年轻化。国会比美国平均人口老龄的原因包括从政需要积累一些经验，而另一方面是参选议员有年龄限制。美国宪法规定担任众议员的最低年龄为25岁，担任参议员的最低年龄为30岁。不过美国国会没有任期限制，只要不落选，议员们可以一直选下去，直到他们自己选择退休。近年来有一些要求对国会议员实施任期限制的呼声，目前参议院年龄最大的议员是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范斯坦，他今年81岁。众议院年龄最大的是民主党众议员约翰·康耶斯，今年85岁。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我们看到杨挺这个报道里头，我想要再请教一下连朝。我们知道其实除了直接参政之外，还有很多人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这个参与政治，包括参加社会运动等等。我们看到很多人走上街头，比如说争取这个什么种族的平等啊，婚姻的平权啊，这个性别歧视等等的。所以是否有很多的美国年轻人从很小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在街头这个举着标语抗争的，很多其实是二十几岁十几岁的年轻人，是美国方面也经常有这样的现象？
是美国的，我看了这个要靠数据来说话了。我看了就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数据，然后还看了其他几个数据，都表明了现在青年人参政呢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利用社交媒体来关注这个政治议题，这种现象非常非常的普遍了。那么现在差不多67%，有的时候是67%，有的时候40%的这个年轻人，那么通过这个社调来表明的，都是不同程度的参与了这个政治议题的这个投票或者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像我的女儿，她在就是弗吉尼亚大学读书。弗吉尼亚大学是最近发生了很多起这些个性骚扰事件啊，或者是这个一个黑人孩子被警方的这个就是因为喝酒想混入这个酒吧喝酒被打。那他们这些学生呢，我的女儿她是也是非常积极的，就是来组织这些个抗议活动，积极参与。像我们一般华人呢，过去家长都不太主张也不要干涉政治，你好好学习读书，这个更重要。现在我觉得更多的华人也意识到这个参政的重要性，也是鼓励小孩子参与这些政治这些议题，还有这个参与政治活动，他们叫做像甚至很多公益的事情，那么都有参与。像我举个例子啊，在像弗吉尼亚大学，他们有一个救护队，我女儿在这个救护队里头，整个救护队要为这个城市15万和这个县15万人能提供服务，所有的这个服务呢，全部是义工，是大学的义工来做的，所以他这个参政意识，这个服务公益的这个心非常非常的这个强烈。很多数据表明呢，就是这个调查表明，大部分的美国孩子希望帮助别人，95%以上说我要首先的就是帮助别人，我希望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道德情操的好人，这个也是98-99%以上。但是呢，也有很多小孩子，就是说不是说有很多小孩子，就是差不多70%的孩子说我希望自己富有，我希望自己，女孩子大概65%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有钱。但是呢，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个层面，就是我希望尊重别人，被别人尊重，同时呢，我希望帮助别人，这种都是98%以上的这样。所以我觉得美国的青少年跟中国青少年比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现在青少年呢，很明显受这个大的拜金主义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就是非常的务实，就想赚钱。当然他们也面临很多的压力，就业压力，教育这个压力啊，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很明显，那么社会呢还需要进一步。当然中国的这个政治空间非常有限，和美国还是不一样。
你刚才谈到这个尊重，
我们现在有几位的观众朋友在线上，不过在接他们电话之前，我请教一下杨晨啊。我们知道说刚才他也提到说这个华裔这个参政的问题，我们最近看到有许多的华裔这个年轻人也参政，包括像这个叫罗达伦，叫 Evan Low， 他在26岁就已经当选市长，在加州，现在又当选了加州众议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也报纸说，25岁的这个邝大志呢，也将在今年的年底参选这个议员啊。所以是不是你观察华裔的这个参政的年龄也越来越年轻？
对，这个年轻化是一个趋势，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华人确实是参政的越来越多。去年的2014年的中期选举，我们就看得出来，而且各路的这些候选人都去争取这个华裔的选票。但是我总觉得现在说到这个华裔参政这个话题，可能这个韩先生可能更有感受，就是不是有一些误区，就总是强调说华人为华人服务。我是总觉得谁能代表我的利益，我觉得是和我这个价值观更相近的。而且你看现在这个华人参政的趋势都是在华人集中的地方，比如说现在这个国会有3个众议员来自纽约或者加州。我不是说这个有什么不对，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是只是依靠这个华人的选票，就说你离这个主流社会的这种政治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我是觉得不要一味的去强调说请华人都来投我，我不能因为说我跟你长得一样，我们同样的文化，我就一定投你的票。而且这个你做过国会的工作，你更理解，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接触这个议员，实际上谁能真的代表你的利益，确实是实际上是这个价值观的问题。你去我这些华议员当然都很好，而且你看他们都是民主党，就说现在有一些还是没有跳出这个华裔，就觉得民主党是对民主党照顾少数族裔，这种是不是这种概念陈旧的概念，是不是确实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华裔参政还是要大家放的这个不要再跳入这个误区，
对更广泛一点。
但是现在确实我们看到，而且很甚至很有，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一些从大陆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啊，也开始去竞选公职去参政，这都是很好的现象。而且现在一些父母，中国过去的文化可能就是觉得要孩子要当医生啊，当律师啊，就这些职业。你一说我对政治感兴趣，首先父母就开始打压你，这是中国文化里真的。
对对对对，
我不是说政治，我都不是说政治，像你刚才说的要尊重孩子，像你的女儿在学校里去学生一个学生的这个这么一个小政府，我去推这个说取消作业，你可以想想在中国文化里这个校长就开始，你看给就开始给你扣大帽子了，你怎么可以提这种，但是他是尊重你，如果所有的学生都举手赞成我就取消，是不是可以？
他必须
他有，你要尊重他的意见，你不能给扣大帽子，他们一走上街头你就说你这是要推翻政府，你这是要怎么怎么样，这个扰乱社会秩序，那谁还敢呢？对吧？这个
我们现在就来听中国的观众怎么来讲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先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请大家时间有限，所以简短发言。第一位是这个云南周先生，周先生请发言。
好，我简单说一下，中国人就是历史上整个历史就缺乏民主基因啊，几千年的皇权统治。然后就是短暂的民国有一点民主，然后接着就是共产党的这个独裁专制统治，所以呢，就是一句话，美国之音还是任重道远啊，谢谢啊。
好的，谢谢袁周先。接下来浙江的王先，王先请说。
哎，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从我们这个从小接受的教育，因为我自己是80后啊，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给我内心里觉得我很害怕，如果我关心政治的话。因为第一个刚才你们也讲到，就是父母也会觉得你这个小孩不太听话啊。第二个让我觉得关心了政治可能国家就会乱，因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的这个历史书上，凡是尤其是讲到近代史讲到民国这一块啊，这个明明是比较这个政治上比较开明的北洋时期，在我们的历史书上那简直是乱的，简直是就不能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从小教育的结果，我们年轻人很多时候因为现在比较现实，我们需要自保嘛，讲到底，对吧？而且最后我讲一个细节，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啊，就是我们每个院系都有学生会，这个每个院系的学生会主席啊，按理说在他们院系是这个属于学生里边的这个最高代表了。对于他们来讲，我调查过有一半的人啊，至少有一半的这个学生会主席在他们院是最不得人心的这么一个，但是是老师最喜欢的。
是
啊，我就讲这么一个现象。
是，谢谢王先生的电话。
哎，我变成了学校的代表了。
是，那我就想请教一下连朝，最后我们就有一点，就一个分钟时间，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看到说这些美国，我们刚刚讨论很多美国方面的这个现象，我们看到就像香港、台湾有这个太阳花学运，有这个战中，那中国的学生刚你也讲到说可能比较现实的问题，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华人社会是新加坡，新加坡有这个17岁的少年呢，这个于鹏山因为拍摄视频来批评李光耀，结果遭到逮捕，影片也被下架了。所以说，是不是说今天整个在这个华人社会里面，你比较一下中国香港、台湾跟新加坡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到哪一边的年轻人会成为国家未来政治的一个走向跟栋梁？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政治空间问题，在香港和台湾都有比较大的政治空间，在新加坡和中国都没有这个政治空间，所以青年人呢很明显的受到很多很多限制。你要参政，你就是有危险；那你要参政共产党的参政和新加坡政府的参政，那你当然没有危险。很多人要求入党，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觉得从未来长远来看，因为年轻人，香港、台湾的年轻人，他们直接涉及到自己的这个前途，他们必须要关心自己的这个要参与。那么中国未来也是同样的一个结果，青年必须关注、这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就是首先在家里不能打压。
是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关于美国、中国、香港、 台湾以及新加坡各地年轻人对于政治态度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德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以上呢就是今天 BL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讨论郭文贵以及胡淑丽之间的争执，还有戴向龙家族的敛财史，欢迎您准时收看。而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谈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BOIO 以及 twitter.com/B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BOIO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